第35集，返校。等一下，
干啥？我招谁惹谁了？为啥哭一下都不行啊？我冤哪！好你个没良心的，这么多年了，我啥都听你的，为了这个家母日母也得操劳。可你对老奶奶端屎端尿，以为总能换回你一点点的同情。可没想到啊，你坏了良心呢，在外面偷人呢，还把自己都给折进去了，你活该呢。那些个小三到底有啥好？他们能给你生儿育女呢，还是能帮你升官发财呢？这下倒好啊啊，是他们害了你呀，是他们连累了你呀。董碧，你个笨蛋，被人害了也不知道，你大小就胆小怕事，见了老鼠都吓得哭鼻子，过年连只鸡都不敢杀呀，杀猪宰羊都是我替你干的，你怎么会杀人呢？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一定是他们陷害你的，一定是啊。警察同志啊，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们家董斌是被冤枉的呀。
你够了没有？我们可以给董斌带话，可你想让我们说什么？说他奶奶还活着是不是？
警察威严地呵斥道。
是是，麻烦你们告诉他。
他赶紧止住哭泣，
让他在牢里好好的表现，老实交代问题，是谁犯的错就是谁的，让他不要替人背黑锅，交代清楚，赶快回来，公司和家里都等着他呢。
好啊，这个没问题，可你首先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的奶奶还健在吗？
当然，她活得好好的，你这啥意思啊？
他一双红肿的眼泡和毋庸置疑的一脸横肉。
这么说，我们在你的老家看到的新坟地是假的了，说说这什么意思，要不要我们挖开坟地看看？
不，你们啥意思？你们去我老家了？你们想干什么？
他吃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可瞬间就被两幢小伙按下去。
说，老实交代，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明明人都死了，为什么故意隐瞒真相？
没有啊，我们没有，那啥，那个。
是什么？
警察厉声呵斥道。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吗？不就是怕他在牢里撑不住，思想跑毛，胡言乱语呀，想赶紧胡乱交代完后赶紧回家料理他奶奶的后事吗？我们也有苦衷啊，请你们理解撒。
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你老老实实交代清楚，否则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说的都是实话，绝对没有骗你，不信你们调查好了。
你奶奶怎么死的？
啊？
她得了什么病？
痢疾，上吐下泻，没及时看就……
如果你说谎，我们就开棺验尸。
你敢？
他暗吃一惊道。
你说呢？
警察皱眉问他。
说痢疾也有，但他可能心脏也不太好，血压也高，都有可能吧。
他犹犹豫豫地说道。
这些通过尸检都可以查出来。哎，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老人家年岁大了，去世很正常，有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说谎？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他出此下策的嘛。
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连人都敢杀， 去世一个老人就不能接受，你给解释一下。
不，不是呀，人不是他杀的呀，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啊。
他失控地大声喊叫起来。
那是谁？看来你知道。
不， 我咋会知道呢？
你见过董斌的女朋友？
没有，他们偷偷摸摸的，没几个人知道。
他腮帮子动了动。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臭小三，我咋会知道呢？莫名其妙。
他小声嘀咕道。
我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丈夫有外遇的？
什么外遇？你们也太高看他了，还外遇呢？那叫嫖娼好不好？他又家又室又孩子老婆，一天到晚就知道嫖娼，操完把自己给嫖进去，死了活该。
他小声恶狠狠地说道。
董斌提出来和你离婚，你怎么想？
我咋想？我恨不能杀了他，要不是我奶奶……
他赶紧咽下后半句。
你奶奶不会同意。
要不是我奶奶，我们连一天夫妻都做不成。他老人家这辈子真不容易呢，养了那么一个不孝子孙。嗨，
你的兄弟们对你和董斌的事情怎么看？
这不关他们的事，你们别往这上面想，想歪了会影响你们办案的。另外，我们一家老小都是好人，从来都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你们婆你们的案子别扯上我们，这对孩子也不好。太晚了，我得陪孩子们睡了，你们走吧。
还没完，董斌的公司现在就你的弟弟在管理，你觉得他可以吗？
那有啥不行的，平时他跟在他姐夫屁股后面也学得差不多了。另外他们也有几个能人管事儿的，有难事儿找他们不就得了是吧？
如果董斌一直出不来，你说你的兄弟们能不能管理好整个公司？
管不好就卖呗，弄俩现成对大家都好，省得再折腾。
好主意啊。
当然，现在农村条件这么好，又吃又住再有钱花，还要干嘛是吧？
我们回去后就告诉董斌，你的奶奶早就去世了。
不要，千万不要。再说了，即便你们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啊。在他的心目中，他奶奶能吃能睡，少说也能活100多。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就试试吧。
你们想干啥？用我奶奶的死威胁他吗？
我们有那么无聊吗？
那你们想干啥？
哼，该干嘛干嘛，这好像不是你该关心的吧。有时候怕什么就来什么，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应付我们的调查吧。
有啥好担心的，死了。
他紧紧地盯着警察，显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执拗和蛮横，因为他想到了自己所受的委屈和此刻与警察初次交锋后警察也没什么证据而且还算客气的样子，他不怕了。闷雷滚滚，血雨肆无忌惮地抽打着窗户，黄昏里病床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断断续续的好似遥远的琢磨不定的声音，似有似无地荡进我飘忽不定的意识里。起初我努力挣扎着想弄明白那些声音来自哪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在忽而清醒的瞬间里，我突然被一种强大的无法驾驭的痛苦击中。我感觉自己的血管暴涨，在瞬间崩裂，鲜血蓬勃而出，像一朵朵美丽无比的鲜红娇嫩的花儿，向着朝阳在噼里啪啦的响声中怒放。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比此刻的我更加害怕与人为伍了。我心跳加剧，耳骨像报警一阵轰鸣，潜意识里我似乎听见一阵阵呼救声，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当我再一次从深不见底的死水滩中喘息着浮出水面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悬在空中一样轻飘眩晕，晕到我无法忍受，眩晕到了想哭叫的地步。但是我努力克制自己，紧紧地闭住眼睛不敢睁开，故作平静的呼吸，以便不被别人察觉我已经清醒了。窗外的风声忽大忽小，雨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击打着窗户，眼皮外面暗红一片。我听见稀稀疏疏的轻轻走路声和悄悄的说话声，但我努力不去分辨是谁或者在说什么。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希望有人为我轻轻地打开一扇窗户，让我变成一缕青烟，悄悄地飘向天空。
豆豆啊，妈妈的傻孩子，让妈妈心疼死了。你怎么能那么傻呀？你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吗？我这傻孩子，我知道你已经醒了，你不希望看到我们，是我们无能，都怪我们。
看来他们一直在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脸，也许我转动的眼珠出卖了我。我脸一阵燥热，但我宁愿变成植物人永远沉睡不醒。
孩子，你让妈妈怎么活呀？我的傻孩子，你干脆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娘儿俩一块死了算了。
他在抽泣，在喃喃自语，温热的气息是那样的熟悉，可我不愿意他那样。他们为什么不当我死了呢？那样我会感激不尽的。
孩子啊，爸爸的傻闺女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傻呢？你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爸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刻都不想活了，就随着你去好了，也好给你做个伴儿啊。
他边抽泣边也这样说，让我无法忍受。我的胳膊紧绷绷的，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流进我的身体，可他却无法让我停止愤怒和悲伤。爸妈一直在我耳边轻轻地诉说着什么，他们的话语如同肆虐的风雨声一样吱吱作响，钻进我溃烂的神经里，让我无法承受，感觉比死还难受。不就是死吗？不就是想死没死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不想活就死呗，死是多么简单轻松的事情，别人为什么把它弄复杂了？不想听，就再也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了。我回到纪元前冷寂的世界里，那里的世界一片荒芜，正合我意。我的嘴角挂上一丝苦笑。一日清晨，我呻吟着被尿憋醒，那真切的憋胀感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还属于自己。还没睁眼，就知道睁眼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静静地躺着没动。屏息偷偷地听了一下，没任何动静，这才微微睁开一条眼缝，周围没人。我大喜过望，我的一只手腕缠着厚厚的纱布，另一只手腕上只贴了胶布而没有输液的针头。我赶紧准备起床上厕所，可刚一动就眩晕，头疼欲裂。我强支撑着下地走进病房的卫生间，一边祈祷千万不要来人，千万不要来人，任谁我都不想见呢。一个厕所上了好一阵子，站在里面又不敢出来，仔细倾听，外面还是静悄悄的。我好感激他们，在我最不想看见他们大家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空间。我无力地走出病房，只好再一次躺到病床上，感觉好多了。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愿意想。外面的世界与我何干？我管它阳光灿烂还是狂风暴雨，管它繁花似锦还是人间地狱。 这一切与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了，我又昏睡过去。不知何时，我的手被一双手温热地抚摸着，然后手背有热乎乎的气息和嘴唇吻着。我没睁眼，但听见悄悄的抽泣声。
丽萨，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心是铁打的吗？难道就没有一丝温热的感觉吗？你大难临头，我们大家一直在拼命地想办法。几天来，我们为你请最好的律师，为你准备了最好的援助队伍。我们私下也请了私人侦探，我们就要成功了，我们也必将成功。你的案子根本就是人为的栽赃陷害，这些我们都清楚。就豁出去这个学步上又有多大关系啊？可你却这样，你到底置我余伟于何地？置你的家人于何地呀？啊，丽萨。伯母几次昏倒，被抢救过来。如果你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让两位老人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知道我爱你，你就是我的全部，我的生命。失去生命，我要一个躯壳干什么？干什么用啊？丽萨，你睁眼看看我，你看看我。
他紧闭双眼，任大颗泪珠滚滚而落。
你知道吗？自从4年前我在学校门口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命运所在，你就是我的全部。我每天都偷偷地跟踪你，观察你，仔细地斟酌你的一言一行。尽管我们家人不允许我上学期间谈恋爱，他们为我制定了一大堆的计划，可是看不到你，我就烦躁不安，就会担心你会和别人好。可是丽萨，你多好啊，你知道吗？你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从来不和异性深入交往，你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你学习好，为人谦逊低调。我曾经试图在你身上找到一些世俗女孩的缺点，也好让我努力忘掉你。可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也许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我怎么也找不到你的缺点，我也一直在努力回避。我不想让自己的一厢情愿给你带来无端的烦恼，可是不行，我没法忘掉你，没法忘掉你的好。失去你，我会痛苦万分。这生我们注定要在一起，我不管爸妈有什么看法，也顾不了我的前途命运，我什么都顾不了了，就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而我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呀。如今你所受的苦我感同身受，我无法承受失去你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你在里面受苦了，我们的心每分每秒都被煎熬着，没有一刻的安宁啊。可是警察办案都有一个过程，任何案件在他们手中都只是一件工作。我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眼看我们的努力就要奏效了，可是丽萨呀，你让我，如果可以代替，如果需要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哪怕是心脏，是眼睛，我都愿意拿来去救你啊。丽萨，我爱你啊，我不要你受苦，我心疼啊。你是那么美好，那么阳光，那么善良，那么助人为乐。可是
为什么命运却对你如此不公？为什么要三番两次的折磨你呀？啊，为什么？李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吧，你看看我呀，我也支撑不住了，我的心快碎了。李桑，你不要这样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不要再折磨我们了，好不好？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李桑，李桑，你要好好的，好好的跟我回北京去，我们好好上学，然后结婚，我们会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去国外，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伤心地，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回来，我们走得远远的，带着伯父伯母，我们离开，好不好？李桑，你看看我，你就看在我这么可怜的祈求你的份上，你，余伟，余伟，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是我不好，都是我，是我娇气，不顾你们的感受，都是我不好，求你原谅，求妈妈原谅，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爬起来扑进他的怀里放声痛哭，我的嗓子干裂疼痛，嘶嘶作响，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如何承受。他浑身颤抖，紧紧地抱住我，眼泪雨似的流个不停。他真是一个爱哭的大男孩。
丽萨，你个傻瓜，人这一生哪能一帆风顺吗？都要经历风风雨雨的，受点委屈不算啥。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好不好？